的雨水。
也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我们星期五的活动也就临时取消了。真的是感谢主赐我们这样的恩典，让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愿意为主摆上。临时的变化也能够很灵活的接受，所以呢，我也就临时的灵活的接受了今天我来讲道，因为其实我应该是再过一个星期讲道，所以准备如果不够充分的话，请大家原谅。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是讲 Love in Christ，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这是一个很老的题目，大家都说哦。This is really old， 非常老的题目，题目也太大，是不是 ？Very big， very very big topic， 很大很大。有人不会说是 boring， 因为讲爱，我们都知道，都会讲，我们 it's boring， 用中文讲就是老调重弹。一讲到爱，大家都知道，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好，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举手。假如你没有爱过，或者你没有被爱过，请你举手。没有人举手。那我想，我这个答案是我也是预先知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爱的经历，不管是爱别人也好，或是自己被爱也好，都有经历。第二个问题，所以你们刚才已经实际上都是回答了我，虽然都没举手，但是都回答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到爱，大家想到哪一段经文？你们想到最多的是哪一段经文？
神爱世人，甚至
将他的独生子。
爱是很久忍耐。
爱是很久忍耐。这段经文可能是所有的人大家都讲说什么是爱，会拿出来。现在我们就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有没有圣经？如果以前参加过合唱团，那肯定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是非常好的美的一首歌。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在我们教会的圣经是新约307页，新约307页。如果我们翻到了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爱是永不止息，对，这段最后这句很重要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爱，大家都有爱的经历，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去爱，但是很多时候爱不出来，是不是？我们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爱，我们知道爱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行，或者是知道如何行却行不出来，为什么？如果今天你开始因为这个讲道，如果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要恭喜你，我要谢谢你。好，那你们想不想得到这个答案呢？那我现在给你们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就是两个答案，第一个是你不懂爱，第二个是你不能爱，你爱不出来，你没有这个能力。第一个是你不懂，你可能完全不是很明确很懂真正的什么是基督里面的爱第二呢，就是你没有这个能力，虽然你知道什么是爱，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去爱。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与我们今天在这里同在，感谢你赐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教会，实际上是真的是主你的身体，就是我们整个大的教会，你在创世之前就开始建立， 一直到末世，一直到世界的末了。真的是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肢体的一部分。感谢主这样的爱我们，今天来让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是耶稣基督里面的爱。求主赐我们有爱的心，赐我们有爱的言语，赐我们有爱的行动。所以我们把我们下面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主的手里面，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蒙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那么什么是爱？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这里讲的是爱的特性。如果我们翻开字典的话，要讲爱，那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是如果你们打开 Wikipedia， 你们就会发现它的一个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是中文的定义呢，基本上讲爱最佳的定义就是主动的行动，以真心对待某一个生命体或者一个事物或者一个动物或者是神，使其得到快乐，这是他的一个定义。主动的行动就是不是被动的，是你主动的行动而使其得到快乐。如果简单的话讲，最简单的就是主动行动使其得到好处，使其得到快乐或者得到好处，这是比较把它用下一个定义。但今天我们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爱，人和神之间的爱，不是讲我们和动物或者大自然之间的爱。所以今天讲的是这个爱。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人的爱有分不同种的爱？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按照 Greek 就是希腊语来，希腊文来讲，它的爱可以大概分为四种爱。第一种爱是我们通常讲的叫亲情，亲情就是家庭的这个成员，或者你的孩子、你的父母，甚至你的其他的家人，或者甚至是跟你很亲近的在一起生活很多年的人，你会之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关爱、忠诚和善意的情感与心理状态，这是所谓说的亲情，叫 storge 这种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把这个问题去仔细想的时候，我们会混淆这种不同的爱。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像这样子的爱，就是亲情之间的爱，有很多处，像挪亚像这个亚伯拉罕像马大玛利亚还有那个拉撒路，对，他们这是亲情，因为是兄弟姊妹之间的情亲情。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表明了他对他兄弟死去，拉撒路死去的时候，他的爱表明出来，他惋惜耶稣来晚了。但是耶稣有没有晚呢？有没有误事呢？没有误事，是不是？所以这个爱用一个更明确的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母爱。母爱大家都很清楚，很多人把它 exaggerate， 母爱把它扩大化了，就是母爱是至高无上的爱。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佛罗里达有一个母亲，他的孩子有一天夏天非常热，他就非常的高兴，一脱衣服就往他房家后面的一个池塘奔去了，跳到池塘里面就准备游泳了。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比较有经验，年纪也比较大一点，他知道那个池塘里面是危险的，因为有什么，有鳄鱼。这个时候他母亲就去观看，突然发现确确实实有一只鳄鱼向他的孩子游过来，他就 疯狂地跑出去，边喊边叫。这个时候孩子也听到了母亲的这个呼叫声，也就知道了是不对，他就开始往回游。可是这个鳄鱼游得非常非常的快，这个时候等他母亲刚刚抓到他孩子的膀臂的时候，鳄鱼已经把孩子咬住了。这个时候这个母亲怎么样，他实际上是很微小的，他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但是他这个时候知道如果他放手是意味着什么，这个母亲意味着什么，他就抓住这个孩子的胳膊就坚决的不放，他用他最大的力气不让这个鳄鱼把他这个孩子拖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路过的农夫看到了这个情况，用枪就把那个鳄鱼给打死了。等到事后呢，这个孩子就被送到医院，他也存活下来了。记者去采访的时候，这孩子就是非常自豪地说，妈妈抓我的伤痕在这里，这个妈妈的手已经恰入他的那个肌肉里面，就是可以想象出他是用出多大的力气为了自己的这个孩子。他能够有这样的力气是平时没有人想象到的这个力量，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其中一个最让我们能够幸福的，就是有这样的爱。但是有没有想象到，你们有没有能够想象，假如说在那个瞬间或者在那之前跟他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你还会有这样的力量吗？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比方说我们孩子长大了，突然发现这个孩子以前是领养过来的，这孩子不知道，等到孩子长大突然发现父母亲不是他的亲生父母的时候，我们见过这样子的悲剧，他们这个时候他的那种感情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是不是？所以这种爱实际上是有没有条件，是有条件的爱，有条件的爱。我们最近新闻是非常的多，我想这个也不是新鲜的事，我们看到过，我也没有仔细的读。妈妈把孩子杀了，孩子把妈妈杀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种爱本来是应该是非常的深的，但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当我们人有很大的罪的时候，这个爱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种爱，叫 storge， 就是我们亲情。第二种爱是爱情，大家对爱情都非常熟悉，所谓的小说言情小说都是讲的是爱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各种各样的细节，包括罗密欧朱丽叶这样经典的这个小说都讲到爱情。那爱情呢是上帝赋予的，是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赋予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当我们的上帝创造了亚当之后，又用他的肋骨造了夏娃，亚当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就是在这段经文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我听了这话好肉麻。实际上真的是他说了他心里面他的爱意，表达得非常的清楚。但是这种爱常常是被 abuse， 就是被滥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就不是专一的这种情况，还有更可悲的事情，就是有我们这个婚外情叫 sexual immorality， 这是 out of control， 就是不受控制。这个爱本来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但是当我们不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会乱用。另外一个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滥用它的时候，除了有这样子的滥用，就是不该爱的时候爱，还有呢会有什么情况？该爱的时候不爱。我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子的爱情的坟墓是什么？婚姻。当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的爱情就不再存在了，我们就不再有爱情，我们把爱情变成了友情，变成了亲情，这个是不适当的、用上帝给我们的爱。所以中国的文字特别特别好，我们知道什么是新娘，是刚刚结婚的，是新娘，过后呢就变成了老婆，就升了一级了，就变成婆了，再往后呢就是老娘了。所以呢实际上这是一个让我们没有能够正确的对待我们应该有的爱。在圣经上提的比较多的是另外两种爱，第一个叫 filial 这个爱就是叫友爱。友爱是我们两个个体相互尊重、相互羡慕、相互钦佩之间相处无间，这个形成的这个爱叫友爱。友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这个经历、我也有很多的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所以这叫友爱。友爱呢是相互之间因为钦佩、因为尊重、因为友情的建立所形成的这种情感。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第十八章第一到第三节，当大卫跟扫罗之间发生问题的时候，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这种感情就是一种友爱。约拿丹甚至愿意用他的性命来帮助大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友爱。那友爱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词典当中常常会写成什么呢？在男的和男的之间写成什么？就好兄弟之间，他是我的好哥们儿，这哥们儿之间用的是什么？两肋插刀。所以这个友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 violent， 用 violent 的这种 action 来表达出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女的和女的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很好的这个友爱的关系，是闺蜜，是不是啊？很好的闺蜜。那么这个闺蜜你想到的是什么？你会想到什么？流言蜚语，相互之间无话不谈，但是呢都是讲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讲一些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嫌隙的东西，所以都是流言蜚语啊、仇恨啊等等等等这些。所以这是一种爱。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爱也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是很好的，我们需要这样的爱，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把它滥用了。最后这种爱就是今天我们要专门来讨论的，是我们人本来没有的。这个呢英文叫 agape， 就或者中文翻译成爱加倍。 agape 这个词呢是 Greek， 它这个爱呢翻译成中文呢在字典上叫纯爱，但我觉得呢在这个地方翻译的更好一点叫神爱，因为这个世上没有纯爱，只有神爱。所以呢 agape 是神的爱，它是最有力量的，也是最尊贵的一种爱，最高贵的一种爱。它是 sacrificial love， 是牺牲的爱。这个爱它不是我们的感觉意志所赋予我们的，是上帝他独有的爱。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互的这个爱应该是这种爱，是 agape 的这个爱。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这段讲的是好的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故事，是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律法师来 challenge 就来挑战耶稣，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说要爱你的邻舍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但他就说谁是 我的爱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呢？那耶稣基督就给他讲了这个故事啊，当一个人被强盗抢了，他完全财物也没有了，也被打伤了啊，但是路过的人呢，一般的人啊，这个法利赛人、利未人、有钱的人啊，都不屑一顾的就走了，只有这位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帮他包扎了，还给他啊住到旅馆里面，然后给他付了钱。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他就是你的邻舍。所以我们要爱邻舍，就是爱这样的人，爱你不认识的人，爱不可爱的人。所以今天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就我看了一些这个文章。大家都知道，我们爱是爱所爱的人是很容易的，但是爱你的敌人是最难的。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就是曼德拉是南非的总统，黑人的总统，他是得诺贝尔奖和平奖，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他坐了27年的牢，实际上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他所经历的这个痛苦，他所经历的挣扎。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越是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受歧视的话，你就是越受不了。他27年在监狱里面，后来被释放了。他释放的那时刻，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如果他不饶恕，没有爱的话，他形同于坐在监狱里面。他在这27年当中，他学会了怎么饶恕，学会了怎么爱。所以当到1994年他成为南非的第一任黑人总统的时候，他在宣誓就职演说上，他邀请了3位他的监狱里面的这个工作的人员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把他介绍给世界政要，把他们介绍给世界政要。这样的爱不是我们前面讲的那3种爱，而是阿嘎贝这种爱。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圣经啊，我们看圣经上啊，把阿嘎贝这个爱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第7到第18节，这一段圣经讲了一个故事。约翰福音第4章第7节到第18节讲的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耶稣和他对话的故事，耶稣跟他讲道的故事。这段故事把整个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对我们这样子的神的无私的爱，可以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第7到第18节，我们一起从头到尾读一遍。好，我们一起来读第7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生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 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的话是真的。感谢神的话语。这个故事把阿嘎贝这个爱用这样的一个故事给我们完全的讲述了一遍。首先我们看耶稣爱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通常爱的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耶稣的爱是爱不可爱，爱不可爱。我们平时爱的是爱可爱，我们爱那小孩子长得漂亮的小孩子，爱那个听话的小孩子，我们爱那个长得漂亮的姑娘，我们爱那个长得帅的小伙，我们爱我们周围比较容易沟通，比较能够和我们亲近的人，我们不爱那个不能沟通脾气比较古怪的人，是不是？在这里耶稣基督跟谁打招呼了呢？第一是撒玛利亚夫人。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撒玛利亚夫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样？是二等公民，他们之间，他们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是不值得来交往的，是不可爱的。这是第一。第二，在第最后这一节里面，最后 这一节里面他讲什么？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什么都知道，他当然知道这位撒玛利亚夫人的情况。他是这样一个行淫的夫人，在我们的眼里面，在我们世人的眼里面，他可爱不可爱？不可爱，完全不可爱。但是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样？赐生命的活水给他，告诉他，你信你就可以得永生，并没有因为他的恶行而不爱他。所以我们耶稣基督的这个阿卡贝的爱是爱不可爱，是我们和世人的道理是完全相反。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为罪人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爱，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可能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要爱不可爱的人。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节，这一段是真的是把耶稣基督的爱用一个我们常人无法描述的方法表现出来，实际上是耶稣基督对我们世人的爱的一个最好的总结。那个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自己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生命已经到就是在我们世上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还为我们祷告，为我们这样一群完全不可爱的罪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随后呢，兵丁就这个抓阄分他的衣服。兵丁是谁啊？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兵丁，我们就在分他的衣服，但是他还在为我们祷告，他所爱的就是不可爱。我们世人只以自己为中心，爱自己所爱的，若不然，假如他变得不可爱，我们就转爱为恨。第二个特点，耶稣基督的爱 是主动的爱。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三个爱，第一个叫做 storge， 就是亲情，第二个呢是爱情，第三个呢是友情。大家注意有什么特点没有？这三个爱都不是主动的爱，真的到一定程度，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有主动性，但是不是主动的爱，不是说他不可爱你去爱他，而是他很可爱，他长得很漂亮啊，他对我很好，他和我很说得来，所以呢我就爱他，是这样子的爱，但是不是主动的爱。我们看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第四章第七节，这里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需要他给他水喝吗？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他需要他给他水喝吗？不是，耶稣基督是因为爱他，所以去主动的接近他。刚才我们读的那两段经文的第一段，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里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这个爱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我们的爱总是有个原因的，神的爱就是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要学习神的爱，就需要认识他。在这里神告诉，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世人只会以自己为中心，爱是有先后的，我们的爱是有先后的。你若不爱我，我也不爱，这是我们的，是不是？我们通常是这样，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我开始爱你，但是后来发现你不爱我，我也就不爱你了，这个是我们世人通常所做的。最后一个特点也是和我们世人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前面讲了，第一个是我们神的爱是爱不可爱，第二个神的爱是主动的爱，第三个我们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是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长阔高深。刚才我们在读的这段经文当中，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这里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的这个爱多大，喝了这个水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神的这个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我们没有办法测度。在诗篇第103篇这里讲，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我们这些经文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神的爱是如此浩大，如此的深，让我们没办法测度。我们需要从他那里得到力量，我们才有可能去爱。圣经多处的经文都在讲到神的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7节到20节也讲到了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的爱充满了我们，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但是我们世人的爱是怎么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世人的爱是什么样？我们平时不管是对家人的爱也好，对情人的爱也好，对兄弟的爱也好，我们现在越来越学习了是美国的这个 culture， 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快餐，短平快，我们都是很短暂，今天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今天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神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个身上所这个 image， 神在我们身上原来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 然后现在神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是 sacrificial 的爱，是牺牲的爱，然后牺牲的爱让我们得到了他的牺牲的爱，感受到了他牺牲的爱，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去爱。所以前面我讲了这三点，是讲了神的爱的特点。那么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做不出来，除了是我们有的时候对这个爱把它混淆了，我们把家庭里面的亲情的爱，我们把男女之间的情爱，我们把兄弟之间的友爱和这个神所 要我们做的爱混在一起，我们忘记了神对我们这个爱是一个无私的爱，是一个 sacrificial 的爱，是一个我们爱我们不可爱人的爱。当我们不理解他的时候，我们不会爱。第二个呢，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爱。我们常常可能知道爱是很重要，我们也知道 sacrificial 的爱，我们也知道牺牲的爱，但是我们爱不出来。我们看到那个不可爱的人所做的不可爱的事，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为什么？原因基本上不外乎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这个能力来于哪里呢？我们这个没有这个能力是因为我们 too poor， 我们太贫穷，我们太软弱。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是因为我们太贫穷太软弱。贫穷是什么贫穷？不是说你有没有钱。当然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用经济上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如果说比较富足的时候，你是不是容易做这件事情？是比较容易做这件事。你很贫穷的时候就比较难做这件事。当你要帮助别人搬东西的时候，你体力很壮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帮别人做这件事。但是你如果说你自己体力很软弱的时候，你这样子的帮助别人就是很困难。那么我们在这个爱这个方面也是同样的。当我们很贫穷的时候，我们很软弱的时候，这里讲的是贫穷和软弱，不是我刚才讲的经济上的富足和经济上的贫穷，也不是讲的我们体力上的软弱或者体力上的刚强，而是说我们在主里面的软弱。我们不认识主，我们软弱，我们不认识他，我们贫穷，我们灵里面贫穷，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有神那样的爱。就这个星期我刚刚去了 Purdue University 去给他们做一个报告，在飞到 Indiana 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下了那个 Indianapolis 的飞机，接我的那位教授走的那条好像是74号公路不是74，是往上走，然后要接74那条公路去 Peoria， 去这个University of Illinois 的那条路，我就是非常熟悉的。为什么会非常熟悉？我这个故事讲过给很多人听。所以呢，我这次在我回来的路上也和我的那个 taxi 的 driver 就是和那个出租车司机就分享我这个经历。我说我26年前就在这条路上，就在那个出口，我的汽车就抛锚了。就在那个出口就抛锚了，我记得非常的清楚。这次我经过那儿的时候，我就指给他看，是一个美国弟兄用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帮我把那个车修好了。但是这个美国弟兄并没有因此而就停在那里。过了几个星期，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虽然他的英文不如一个小学生的英文，但是他跟我说，你那天我想跟你讲上帝，给你传福音，但是因为车修得不顺利，所以没有能够跟你讲我们上帝的事情。所以呢，希望你和你的家人，也是张梅和我们家晶晶，第一次刚刚到美国，不要 miss 他这个机会认识上帝。因为他的爱心，因为他的行动，他的爱，让我在10年之后信主，让我能够坚定的相信，我们这位创始成终的主 是真正的爱我们，他的爱不是爱可爱的人，他的爱是主动的来找我，他的爱真的是让我们把它传扬出去，让我们爱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在经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我跟那个司机讲的时候，他也非常感动。所以我就想着说，我们这个上帝真的是美好，一个弟兄传福音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外国人，花了几十个小时的时间，收了我$20的支票啊，最后他传扬的福音让我能够继续到今天，让我能够有机会向美国弟兄再去传福音，真的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的讲道呢，虽然是时间比较短，我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但是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先把这个神的爱，他的特点，他的特质，还有我们这个世上有什么样的爱，我们先了解清楚，希望我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学习，让我们能够知道真正的怎么爱。我们现在唱这段诗歌，是牺牲的爱。